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天父，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实在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在祷告上的学习我们非常的贫乏，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来祷告，但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来学习来操练。特别我们今天要继续为万人代祷，为我们为信主的家人和朋友来代祷。主啊，我们真是要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而我们也很清楚在这方面我们的祷告还有很多的亏欠，求主你亲自来帮助，好让许许多多我们还没有信的家人和朋友早日都可以蒙你自己的恩典。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还是继续这个为万人代祷，因为我们从前一次我们就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那里保罗就是吩咐提摩太要为万人代祷。那他特别举出万人中的各种类万人 也是指各种类的人，所以保罗特别选出其中的一类，就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那我们所以那一次我们就特别操练怎么样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上次我们就是为万人当中我们为世界宣教的工作来代祷，那今天我们就特别为跟我们比较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为他们的得救来代祷。那在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的代祷之前，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从圣经的启示和教导，一个人的得救是基于两个要素。第一个呢是神绝对的主权，那这个是我们在查罗马书我们就一再强调。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到第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在罗马书第八章呢，主要是讲到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在祷告上可以来帮助我们。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因为他会按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所以在28节就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使得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都可以彼此互相效力。英文说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所有的事情神可以叫他互相为用，好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但是保罗接下来就解释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他说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所谓爱神的人就是那些蒙神所召的。那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我们说凡是保罗提到被神呼召都是一种有效的呼召。换句话说，这个人若是蒙神呼召，他就必然会做出顺服的回应。这个召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所以你看按他旨意被召，所以这个召就是有效的，就是必然会回应神的呼召，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那这样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他说是神预先所知道的，并且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些预先所定下的人，神召他们来，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强调的就是神绝对的主权。一个人蒙恩是神呼召，而且是一种有效或者说 irresistible， 是不可抗拒的一种呼召。而神在呼召之前，他预先就已经知道，而且预先定下这些人是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所招来的人至终会成为像基督的样式。而这些神预先知道而且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人，神就招他们来。那神招他们来，神也就称他们为义。神既称他们为义，神要叫他们在末日的时候得着荣耀。所以这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其实这一段主要的就是显明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基于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到了九章第六节到二十九节这个段落，也是在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第六节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裔都要得福，而且呢，也要使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但是呢，神说，今天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不起，是保罗说哈，保罗说，当他现在在第一世纪传福音，好像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没有转向基督，但是并不是神的话落空，理由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只有按着应许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后裔啊！所以按着应许所生就表明还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到了第九节第十节，除了举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只有以撒是按应许生的，所以只有以撒的后裔才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有譬如说另外那个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儿女都不能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接下来他就再举一个例子，以撒后来他的妻子利百加怀孕是双胞胎，所以呢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跟以扫还没有出生，还没有任何的善恶显出来，神就预先告诉利百加，雅各是他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所以就是神完全以他的主权来拣选人，所以说神拣选人的旨意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里再一次讲到这个招是一种有效的呼召。所以第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所做的拣选。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类的经文在保罗书信里面是有很多，不过我们就是以三段经文做一个代表。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你看，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而且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很强烈的都是神的主权，神在创世以前拣选，神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来预定，而且呢再一次提到这是神荣耀的恩典，换句话说是神主动的白白的赐下的。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得蒙救赎，或者说我们得着救恩，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他的拣选是他的旨意所定下的。这个在耶稣对门徒的教训当中，特别在约翰福音，我们也曾经一再看见，曾经耶稣讲了一篇道，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有一些门徒听见就觉得这话甚难明白，后来这些人就离开耶稣退去了。于是耶稣就问彼得，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结果怎么样？耶稣马上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耶稣马上说，不是我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当然耶稣在那里就预言犹大要出卖他。那到了十五章，耶稣讲到他对他们不再是以奴仆来带他们，以朋友来带他们的时候，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差你们是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这是圣经很清楚启示的一个真理。但是同时，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我们刚刚看的那段经文，罗马书九章前面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但是从第九章三十节开始就提到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人的责任。九章三十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注意这里就讲到信心了啊，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所以这里就讲到人的责任。所以接下来到第十章，保罗说，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十一节，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人的责任，人要去传，人要传，然后别人才可以听，听见才能够做出回应，也就是信与不信。那么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引用诗篇十九篇那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来讲述这个道确实是传遍了地极，而他们有没有听呢？他们确实听见这个道，只是他们做什么反应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听见，可是他们却拒绝相信啊。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听见这个道，可是他们却拒绝相信。所以到二十一节他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虽然他们听见了，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人的责任啊，人必须要听见福音的信息，要没有机会听见就不能做出回应。所以第一个，首先必须要能听见这个信息，听见了以后，第二个必须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也就是必须要认罪悔改，而且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接待耶稣基督。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8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8节，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特别16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爱世人，所以神已经主动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说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所以这就是神的爱，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唯有信的人才能够得着，不信的人就必灭亡。而18节，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被定罪要接受审判，这些都是指明人的责任。如果只是单单因着神拣选，那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因为既然是神的拣选，不在乎我们人的行为。我们前面不是说要显明是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然而在这些圣经其他的经文当中，却也同时强调人有责任，人要有机会听见福音，一旦听见，人就要针对他所听见的做出回应。所以呢，信与不信是我们的责任，而信的人不致定罪，能够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要灭亡。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最后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人需要听到，而听到就要做出回应。所以第二章使徒行传是讲到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当时有许多的犹太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看见圣灵被赐下来，这些门徒包括12个使徒就被圣灵赐下口才，说起各国的方言。那这些从各地来的人听了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怎么能够说这些各国的方言呢？那是可以听得懂的话，是各国的语言。所以呢，这些人就做出一个结论，说这些人说这些门徒们是无非被新酒灌满了。但是使徒彼得就站起来给他们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他讲了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就是针对这些犹太人，把福音，把耶稣就是神所立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讲解给他们听。所以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我们看他们听见这个福音啊，他们有机会听到，听了以后他们觉得扎心，所以这就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回应。于是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些人听见这个道觉得扎心，他们就问我们该怎么行。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同时呢，奉耶稣的名受洗，就等于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解释奉耶稣的名受洗还有主要的意义，就是这个奉一个人名受洗，就是跟这个人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进入一个关系。那奉耶稣的名受洗就是进入与耶稣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一方面是就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以基督为主。所以这个就是进入跟基督的一个关系，奉某某人的名受洗，就是进入与他的关系之中。而 奉基督的名受洗，就是与基督联合，并且呢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那这个就等于是跟相信的意义是一样的啊。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相信不是只是嘴巴说的，也不只是一种理性，通过我们理性的思考，然后我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相信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选择愿意接待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做他生命的主。所以这个相信是要把自己整个人降服于基督，服在基督的管理、基督的治理、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呢，人有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人必须听见所传的道，而且听了就要做出正面的回应，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神所赐的救恩。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人的得救就是基于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从我们的理性来思考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以我们的理性，我们若是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就完全排除人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讲到人的责任的时候，像这里信跟不信，这是人自己的选择所做出的决定带来的结果，那就跟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就是有矛盾。那我们也一再说，圣经同时启示这两个极端的真理，好像在我们的理性无法把它调和在一起，就是说不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活在这个张力之下，意思就是说活在这两个真理的张力之下，我们必须同时接受这两方面的真理，但是我们不可能以理性来解决。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一方面是神的拣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人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强调的是那个悔改跟相信。那洗礼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洗礼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不过洗礼本身不能叫我们得救。那我们先把我们要把真理基础打好，我们才说怎么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常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只不过是把它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的得救有两个影响的要素，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人的责任。这两个要素，比如说你跟我今天得救了，这两个因素都同时等于说互相效力导致我们的 得救。
所以他们是互相效力导致得救。
对对。
那这个
互相效力呢，是我们人解不清楚的互相效力。因为当你说神有绝对主权拣选的时候，你就排斥人的责任了嘛。因为他，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就说，这样他为什么还责备我们呢？
对。
因为既然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那我不信不是我的责任啊。为什么我不信要算是要被定罪哈？我要被定罪。OK， 那所以在神那个层面是互相效力，在我们呢是矛盾。好，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身上今天我们得救这两个因素都有。好，那我们就看第二个问题，那拦阻人悔改相信的因素。不过这里我提到的主要是这个人本身，我不是以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譬如说基督徒的见证啊。那我们刚过这个主日在讲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说他不在任何人的路上放下绊脚石，意思就是说他绝对凡事他都不放下绊脚石，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借口说你看保罗他做的事情，所以我才不要信。 OK， 那个是一个拦阻人悔改相信的因素。可是我现在不把这个人之外的因素放在里面，好，我现在讲的是就他个人来说，就这个人本身拦阻他悔改相信的因素。那第一个就是刚硬自己的心， 一个人他不肯悔改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自己刚硬自己的心。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其实罗马书第一章已经提供那个 context， 就是那个背景。因为第一章呢18节已经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怎么样行不义阻挡真理呢？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这里提到神 一种启示，就是神借着所造之物向人启示他的永能和神性。圣经上说，这种启示是没有人可以推卸责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呢，21节就说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好，这里就讲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刚硬自己的心。因为他们知道神，可是他们不荣耀他，不感谢他。但是呢，这里我们现在是从人的责任讲，所以我刚刚说刚硬自己的心是从人的责任讲。那所以这里是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属于一种刚硬自己的心。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神已经把那个启示是给全世界，所以为什么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日发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就是说这个自然界天天都在向人述说有一位创造者。 OK， 但是人却不把神当神，不把这位创造者，也不荣耀他，这就是所谓人就刚硬自己的心。所以为什么接下来神就任凭我们说，就是一条船顺水而下，本来顺水而下就是已经会往那个方向去，而我们再推它一把，那就加倍的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任凭是很可怕，是审判已经临到。所以为什么18节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虔不义，就是那些阻挡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 OK， 那么但是到了第二章，我们看他讲到那个论断人的人，到了第4节，因为第3节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第4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的恩慈、宽容、忍耐，就是说神到现在基督徒还没有第二次再来，神不断以恩慈、宽容、忍耐来等候罪人悔改。可是呢，有些人是会认自己存刚硬不肯悔改的心，那这种刚硬不肯悔改的心如果一直持续到最后，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